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唱两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者活着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是充满喜乐的。这篇诗歌告诉我们说很庄严，而且是有希望的。所以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们是充满着希望的，因为我的救赎者活着，好不好？把这样的心情唱出来，把这样的感动唱出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有愁郁，就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定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再一次，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主啊，是的，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们将要见到你的荣美。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圣所里面，带我们进入在你的爱里面，也带我们进入在你的复活里面，你的大能里面，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主的同在。主啊，你的灵就在这个会中，这个殿堂当中来展现你自己。主啊，降下你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来扬进这个场。主啊，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主你所吸引，因为你是活着的主，因为你是永活的主。我们谢谢你，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那就是你。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你活着，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充满盼望，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这首歌很有韩国味，因为从韩国传过来的。如果你是惯常看韩剧的人，你想象一下韩国的那些歌星在唱歌的味道，就像这首歌在唱的一样。我们静静地陈述你心中的感觉，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用坚定用信心来告诉自己，也向神唱给神听，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来迎接我。把这样的心情，把这样的盼望，把它唱出来，求主祝福大家。用祷告的心来唱，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从头来，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耀，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手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最后一次从头来，直到主耶稣再来，用祷告的心来唱，唱给我们的主听，向自己心中讲话，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窄的门，窄的路，愿你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他必欢喜迎，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望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直到你再来时候，盼望在这里每一个人，盼望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在你再来的时候来领受圣灵荣光的呼喊，叫我们得提升，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作王。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在上个礼拜刚庆祝完40周年的庆祝会，主啊，今天我们要开始再次装备我们自己，来奔走这条道路，来进那窄的路、窄的门，为的是要迎接主的再来。主啊，让我们站起来赞美你，让我们站起来领受你在这个时代你要赐给我们的使命。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者羔羊，安静我们的心来等候你，安静我们的灵来迎接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一段神的话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63篇第1到第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侍奉你的名举手。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幕后的时代里，我们有这样美丽的教会，美丽的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这一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来赞美，来称颂他。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过去的40年，我们再来迎接另外一个40年，即便我们多老，即便我们的年代有多年轻的，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来服侍，来赞美主。阿们，
阿们。
来，我们来唱这一首歌，用我的一生。
用不住的赞美，用不住的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你爱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你救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膀臂将我来扶持，用测不透的爱永远爱我。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就用我的全心，就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是用我一生，
用不住的赞美，用不住的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因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你救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膀臂将我来扶持，用测不透的爱永远爱我。
也爱你，
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就用我的全心，就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你叫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膀臂将我来扶持，用测不透的爱永远爱我。
阿们。
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就用我的真心，就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我们鼓掌吧，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
阿门，
阿门，
阿门。
是的，我们一生最有福气的就是服侍我们的神。我们一生在地上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来唱这首《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镇，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单走的路，没有花香似晚仙，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
是的主耶稣，
在我人生的每一级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镇，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晚仙，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有了主，
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邻里生活，是我们每一天早晨每一天夜里，我们都要跟主耶稣有个邻里的生活，有个交通。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姐妹唱，然后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唱来。
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已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主里面占领一切，爱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所求，做主所做，他是我主。
弟兄，弟兄唱。
不是自己努力挣扎，
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得
魔王基督，
是主里面
长大。
一起唱，一起唱。
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的主无所能，有主所有不主所负，主喜我喜。
来，姐妹唱。
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旨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就。
一起唱。
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爱主所喜，望子所许，主话必成真，不以世人同福一乐，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主里面连锁一切，同心同意横切祷告，离合一爱里同工，主内一家。
主啊，使得我们真实在你里边，我们享受这里你的生活，享受在基督的带领里边，享受在三位一体的神的带领的生命当中，也享受在教会里边众弟兄姐妹彼此扶持、扶持、只提需的一个生活里边。我们谢谢主你，主啊，真让我们真是一生一世活在这样的团契的结合里边，感谢主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上，你带领我们，在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人生的小站，我们看见神你恩典的记号来带领着我们。我们谢谢主你，我们求主来使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的一生真是一生一世在你的宝座前，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到永远。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团契，让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在你面前，颂赞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主，我们特别为上礼拜在你面前众弟兄姐妹齐心，在这个地方将四十年主的信实这个恩惠这个恩典献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同心的诉说神你那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我们心中充满感恩，我们心中充满了鼓励，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因为知道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不单单过去四十年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四十年，你必依然带领我们，如同你之前带领我们一样。但是你应许我们这个殿往后的日子的荣耀比先前更大，因为是你要做你的大事，在这个教会当中，在 CCCSB 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求你来兴起我们，主啊，求你来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我们在你里面心连心，手牵手，携手同心来奔走天路。愿你的神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高举，我们谢谢主你。我们特别为11月9号我们的爱心传理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那个爱心传理当中丰丰富富的来传递我们对主的爱，以及对我们偏远地区那些需要爱 的这些朋友们。主啊，让我们那一天把所有的鞋子的礼物都装满，愿主的荣耀在这个盒子当中来背诵出去。主啊，我们特别为10月10号礼拜六早上9点半的教会事工研习会来祷告。主啊，叫我们的心都被主你所吸引。主啊，叫这个教会将来都能看见神你要我们看见的意象。主啊，不是我们计划什么，不是我们图谋什么，而是神你将你的话语将你的计划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充满在每个弟兄的心间。 让我们这样同心来兴旺主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就大大的加力量给我们。主啊，我们不是靠势力，乃是靠你的大能大力往继续往前走。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研习会当中，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来到我们当中，来一同来思考，来寻求神你在未来这个事情当中，你要这个教会做什么来荣耀神你自己。为11月18号教会的会员大会来线上祷告，在那天当中，我们要选举5位新的执事，我们要来通过2019年的教会的预算。我们恳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你过去40年的带领。我们相信，不管现在怎么样，主你的话语在合神心的见证的第三课的最后一句话里说：“此时此刻与我同行。”主啊，好叫我们的心就是随时拜上，预备好就是。与主你同行，主啊，让我们不看过去，不看现在，不看未来，单单仰望在你身上，因为你是那带领的神，我们就仰望你。我们特别把这个冬季快来临的时候啊，天气变幻无常，我们特别为教会所有的年纪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保守他们的身心灵在你面前得着康泰，也为我们教会那些幼儿来祷告，主啊，他们还小。可能经不起这样的天气的变化转移，也求主你特别施恩在他们身上，让我们教会真的全体在你面前，我们得到健康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弟兄黄成群弟兄的肌腱炎原来是肌腱炎，那现在因为有一段时间，那我们不希望他是转变成一个骨髓炎。主啊，求你真是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他，来触摸他伤痛的地方，他的脚后跟需要主你的医治，需要主你的触摸，需要主你的带领。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他是个单亲的家庭，父兼母职，非常的辛苦工作带领孩子成长。主啊，就求你怜悯他，赐给他从天上而来的医治的大能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不管将来他面对什么样的医生的处置，愿主你赐给他心中有平安，让他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主，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在做完的化疗，在复健过程当中，再一次把病人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也求主你让他好到完全，让他回到我们当中，一同进入我们侍奉的队伍里面，将这荣耀颂赞归给你。主啊，谢谢你啊，求你们祷告。为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求圣灵分赐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串联的工作，愿你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降临，指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的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到永远。阿
弟兄姐妹请坐。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左手边呢？有一位，请，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下？欢迎欢迎。我们很高兴看到 Willy 跟 Jenny 好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上礼拜看到，今天又看到，感谢主。我们花一两分钟大家彼此问问好不好。我这边还有一位新的，您是郑美吗？我知道。谢谢，欢迎你。我们花一点的时间彼此问安，好不好？
谢谢。你好，你好像是从什么地方回来吧？巴黎。对。
感谢神，每次看到大家这样问安的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好久没有看到 Amy 也回到我们当中，欢迎欢迎。今天我在下面看那个下面的那个相片，我在想好，这些人好久没见的，我还看到你，我还说愿神祝福你，希望你能够平安，今天就看到你，感谢神。我们安静一下，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很多事情要报告，我忘记了，太久没做主席了，麻烦你们招待站一下，我们先报告一下。教会40周年联合感恩崇拜及感恩参会于上主日完满举行，感谢神的恩典与信实，感谢弟兄姐妹及同工们的参与，并在各方面的配搭侍奉。我们的40年过去，我们还有好多的年岁在神的手里，求神继续保守看顾，求弟兄姐妹一起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一起配搭侍奉，一起祷告。我们看看，因为好多点我不一样样讲了。第7点，为支持爱心传礼盒，我们定于11月9日 本周五晚上七点半在教会将礼物放在鞋盒内，欢迎全教会弟兄姐妹来参与，详情请看我们今天中间有一个夹页好吗。第八点，教会施工的研习会11月10日本周六早上9点半开始到11点半左右，上面写12点，大概在11点半我们会结束。这个不是给特别给哪一些特定的人，是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欢迎，这是教会的施工，这是神的家的施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参加。麻烦你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拿出来为神奉献。我们第十点，下个主日11月11日下午1点半，教会的301室召开明年教会预算的说明会，由我来回答有关2019教会预算的问题。如果对那个你们收到教会预算在你们信里面，你们可以看一看，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不想在大会时间浪费太多时间，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六有机会你们到3楼来，我们所有的执事都会在那里，我们大家一起来 go over 一下。11点，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将于11月18日联合主日崇拜在11点15分举行，将为通过2019年的预算还有这些执事的选举进行投票还有表决，请会员们务必预留参加的时间。然后11月教会的牧职会将会延到11月18日主日会员大会以后举行。然后第12点是圣诞节，我们有会员接受会员也有这个敬礼，有什么人预备好了你的心预备接受神，愿意接受这个敬礼，或者是在我们教会已经有参与礼拜6个月以上也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愿意转会员请你跟教会的办公室联络。第13点是本教会的这个圣诞庆祝这个聚会改定在12月16日，是一个礼拜天，是一个主日，晚上7点钟在教会举行，请大家把这个时间预留。我们当天除了教会有联合诗班现唱以外，有烛光晚会，还有儿童节目。对不起，让你们站了。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边可以学着怎么样侍奉，我们在这边可以学着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出一个像基督的样子，让人家都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也谢谢主，你给我们获财的能力，我们在这个服事上面能够有份，我们将我们一部分的钱财摆在你的坛前的时候，求神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运用。我们也感谢神，也求神你继续祝福这个教会，我们往后的道路仍然在你的手中。我们也谢谢主你往过往的供应，我们也求神你继续祝福这些甘心乐意在这个服事上面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招待们，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上礼拜这个时候非常的热闹，我们这边上面大概是坐满的，下面有几个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一切的欢乐、一切的庆典都会过去。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特别教会参与的服事弟兄姐妹都付上他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边特别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在上个礼拜的布置各个方面，我们甚至还在你的墙壁上，这都还没有拿掉，还没有撤掉。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他会与我们一直同在。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在今年当中，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前书》，我们讲到第11章， 我们先把前面跟后面讲完了，现在今天我们要来看中间，因为在前面讲到保罗他怎么指责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吃喝的上面的不适合，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不蒙喜悦的敬拜，在敬拜当中，因为有人先吃就酒醉了，有人还没有吃饱，有人在那样的爱餐当中，在那圣餐当中他们遭受很大的一些苦楚。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圣餐，神国的家宴。到底在神国家宴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守圣餐。今天是11月4号，是我们要守圣餐的日子。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守圣餐，因为在11月我们在10月份守了两次，一个是第一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守圣餐。但是这个信息我仍然要讲。那首先我们看到说圣餐这两个 communion。这个字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和别人联系，和别人有亲密的关系。就光是这句话，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圣餐本身它的这个动力在哪里，它本身它所彰显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是和别人联系，不是你一个人，是借着圣餐你跟别人联系，但更重要是跟谁联系的，是跟神连结的，跟耶稣基督连结的，和别人有什么，有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在一片和谐当中，在一片神非常住的气氛当中来进行。我的两个小孙女的嘴巴非常的甜，每次我和师母从我女儿家要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 hug， 跟我们 hug 很久，有时候抱着我们的腿不放，不要让我们走。所以当我们出门的时候他们会向我们说开车小心哦，一路平安，然后还说我很爱很想你的。那以前还没有上 kindergarten 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爱你。那现在上了 kindergarten 以后，他们说 I love you， 讲得非常的甜。我一路回家都会想着他们说的话觉得很温馨。我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在英文里面，这个圣餐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和别人，刚刚讲过，和别人联系，和别人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刚刚讲那个我讲两个小孙女他们说的话，那会帮助我们了解圣餐的真正意义。圣餐的核心真理就是爱，圣餐的核心真理就是爱，圣餐的关键词也是什么？也是爱。而圣餐要展现的崇高意义还是爱，这个爱是牺牲的爱，这个爱是付上生命代价的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从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原来跟基督隔开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信成义，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圣餐就在表明，只有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哪些能守圣餐我们会再讲一下。那么透过这个圣餐，神要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我爱你。透过圣餐，神要传递这个信息给我们，就是我爱你。透过圣餐，耶稣基督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信息就是什么？我在乎你。透过圣餐，圣灵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信息就是我很关注你。不管怎么样，圣餐离不开我们，离不开神，离不开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是一种联系，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连结。这就像上帝借先知耶利米对不稳定的以色列说，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耶利米31:20，我们来念这段圣经来。以法莲啊，爱子，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弟兄姐妹们，看到耶利米当他讲到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我可喜悦的孩子吗？我们知道讲到以法莲的时候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北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分成北以色列跟南犹大，而北以色列是以法莲 来代替。可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所有支派当中，以法莲怎么样被除名了。我们读到创世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但这个支派被除名了，为什么？因为当年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造在以法莲境内的伯特利， 在那个地方，整个以法人陷入在偶像的敬拜里面，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被除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人说：“以法人是我的爱子吗？是我可喜的孩子吗？”神说什么？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不管人怎么犯罪，不管在神面前行神多么不喜欢的事情，但是最终仍然怎么样？怜悯跟赦免。那和合本以疑问的口气来翻这一段话，但是我们等下念到现代中文译本，就是以肯定的语气来翻译。一个是吗？到现在中文译本的时候没有这么翻译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很丰富又很多情的上帝。那这一节的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念一下来。以色列啊，你是我亲爱的儿子，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子，每次提起你的名字，我就心心念念记挂着你，我深深地爱惜你，我一定怜悯你。哇，这样的话听起来会怎么样？心中感觉怎么样？温暖，有没有酸酸的感觉？有时候那种爱到一种程度，说我就心心念念记挂着你。我们的神是一位多情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多么丰富的神，那情感那么的丰富，我深深地爱惜你，我一定怜悯你。神不断在向我们保证，像悖逆的孩子保证，我爱你，我爱你，我关注你，我相信你等等这些事情。我们来看圣餐，就是这个意义。圣餐这个字就是 communion 跟 koinonia。这 koinonia 是个希腊文，但是这个字很重要。和神亲近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就是他借着祈祷、读经、听道，都是我们听取神信息的道路。不过2000年来，基督徒他们坚信圣餐能以一种独特的方法来传递神的爱，所以我们又把圣餐称为 communion。 那 communion 就是在这个话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圣餐这句话是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在 King James Bible 当中的版本的圣经当中，被翻译为希腊文的这个那个 koinonia 这个字，它意味着很多意思，这边写上去了。合伙，合伙的关系，或者是参与，或者是社交，还有一个是团契 ，koinonia 是团契，而且圣餐的是 koinonia， 沟通也是，分配也是，还有什么贡献、沟通多等等都是。我们看到这个分配，我们说在圣餐当中，大家分配在一起，大家一同来经历到基督身体的奥秘，是一种分配，一种贡献。所以 koinonia 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30节。我们先来念，以后我们再继续我们讲下面的。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那这个是我们在上礼拜，如果还记得的话，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在爱宴的当中，在圣餐当中，他们的混乱到个程度的时候，没有见证神的名，而且在那个当中就羞辱了神的名。但是这边讲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正确的，而且应该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这边讲到，就这段经文当中再次来提醒我们，所以每次我们不晓得守圣餐守多少次了，也不晓得在当中有多久，但是圣餐这件事情仍然是马虎不得的。有人告诉我说，上礼拜的那个40周年庆祝当中， 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他告诉我说是外宾。他说他印象最深刻在这个节庆当中，你知道他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守圣餐。他说你们既然是用守圣餐开始，他是参加过他觉得最好的一次，最棒的一次守圣餐。那他最后说我们一起念啊使徒信经。弟兄姐妹，圣餐在个教会当中它所代表的意义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包括我们最后来唱那一首215那一首诗歌，教会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从那个开始，从那个结束，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我们知道属天的生命，我们知道属天的生命必须有属天的粮食。那属天的粮食有两种，一个是主的话和主的餐，那主餐就是圣餐。有些说主餐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所有生命都需要食物，要吸收营养才会维持下去。那么属天的生命必须有属天的粮食才能维持下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7节他说什么，他说吃我的肉也要因我活着，吃我肉的人要因我活着。耶稣这属天的粮食从两方面来供应我们，主的话和主餐，我们刚刚讲过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啊，主的餐圣餐。关于圣餐，关于主餐，在不同教会当中有应用，有不同的名称，有说主的晚餐啊，纪念主的聚会啊，或是掰饼啊，拨饼啊，有些是这么讲，有些什么圣餐或主的宴席等等不同的名称。不管我们是用哪一个，我们的中心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不是哪一个对哪个错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餐，旧约的逾越节和新约的圣餐，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当你们在说圣餐的时候，这个跟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逾越节有什么不同的关联？我们知道在旧约逾越节的故事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继续在埃及地，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地。法老怎么样就很害怕，就给他们做什么？做苦工。但以色列人越被苦害，他们越发怎么样多起来。百姓因做工甚苦，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求这个的声音怎么样达到神的耳中。圣经告诉我们，神他怎么样他听见了，神要怎么样他听见，他要怎么样他要下来查看是不是跟他所听见的是一样的。神是一位很拟人化的神，神知道他百姓在哀哭，在痛苦当中，在做苦工的煎熬当中，他需要拯救，所以神听见他们的哀求，也告诉我们说祷告多么重要。有时候尽管你觉得祷告好像像空气讲话，但是祷告神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说神能听见的，神听得到的。所以他们哀声达到神的耳中，神就打发谁？摩西啊，去拯救他们。神打发摩西 去法老王那里，要求让百姓出埃及。但是法老王怎么样？这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心怎么样？很刚硬，是的。他不，当然不肯让百姓离去。为什么？因为他有几百万的这个免费劳工，对不对？那如果他这些人离开的话，他要修筑的这个建筑要谁来做？这免费劳工真的是他这部长不让他们走，对不对？于是神就降怎么样，怎么让他们走的？只能开始降十个灾，从第四章到第十章一直降灾，对不对？从雪怎么样，水变成雪，对不对？然后又青蛙，然后又什么？又是湿灾，又是蝇灾，到最后是什么？击杀长子，把埃及全地的长子都怎么样？头生都怎么样？都杀掉。但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有没有杀掉？没有。所以以后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在建造会幕那个外围，会幕的外围那个整个那个像个围墙的地方，那个是用银做的。那个银做是怎么来的？那个银就是以色列百姓长子的赎价银。有没有读到这件事情？有那个赎价的银，所有每个以色列家当中有一个长子都要交多少钱，那这多少钱买起来以后来买那个银来做那件事情，叫赎价银。而这个赎价银一直演变到新的时代，这个赎价银变成什么？圣殿税。 变成圣殿税，到一直延后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要说的是，法老怎么样？他九个灾害过去以后，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心硬，不让百姓离去。那神降最后一个灾之后，就是击杀长子之后，神要借着这个灾来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而摩西当时就做这个工作。那神为百姓定下了逾越节啊的节期，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也看见了。在逾越节的这一天，神杀死埃及人家中所有的长子，所以在那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家的门楣上都抹上什么？抹上羊的血。所以半夜那个击杀天使临到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家有抹上这个羔羊的血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逾越过去，会跳过去，所以叫逾越节。你可以想象，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邻居很多是埃及人，对不对？虽然他们住在南塞地区那个地方，但他们仍然在那天晚上，他们听到什么？整个埃及地哭嚎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每一家都有死人，因为每一个家庭当中，除了埃及人以外，除了以色列百姓以外，埃及每一个家都有死人，所以大家是包括上到法老家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相当惊吓恐怖一个夜晚。而那天晚上，圣经如果你念了十二章以后，你会发现圣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以色列百姓怎么出埃及。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你说430年做奴隶的这些百姓，圣经用耶和华的军队在那天晚上出了埃及。神没有轻看他的百姓，他的百姓看成军队，以致到新约时代，我们看到当保罗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穿起全副军装，要做什么？做基督的什么？精兵。做基督的精兵。所以有人说，教会其实是什么？教会其实是个精兵营的训练所。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这句话，但是基督徒要做什么？要做精兵。要做谁的精兵？要做耶稣基督，做神的精兵。而那个精兵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了，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所战是一遭遇的谁？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怎么样？很骁勇善战的，在沙漠当中啊生活了几百年，但是碰到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招架不住。后来亚玛利人很险恶，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打不赢他们，怎么偷袭他们。凡在以色列百姓队伍当中落单的、落后的，他们从后面摸上来把他杀死。所以我们不要在整个教会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掉队了，掉队是件危险的事情。我们一起前进，像以色列百姓一起前进，就能达到啊迦南美地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在神作为当中他拯救他百姓出埃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他既吃过逾越节的宴席，就设立他自己的晚餐来代替了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所以逾越节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到了新约就是纪念主的晚餐。而主的晚餐，这个主的晚餐，这个是纪念什么？那个羔羊是谁？旧约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羔羊到现在是谁？是羔羊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他流宝血出来，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领出来。所以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在新约的时代，所以成为主的纪念主的晚餐。而这晚餐要在爱中纪念耶稣基督，一直纪念到什么时候？纪念到他再来，纪念到他再来。所以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说耶稣说我们守这个圣餐，就作为晚餐。为什么是晚餐？就是我们早上喝、早上吃的，还是那为什么？是晚餐。为什么是晚餐？因为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黑暗的，是邪恶在掌权的。要等到耶稣基督真正来的时候，才能变光明。所以耶稣说，每逢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候，只等到什么？他来，只等到他再来。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福音书说，我不再吃这饼，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在我的父的国里同你们喝什么？喝新的日子。耶稣期待那天来临，我们期待那天赶快来临。 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晚餐是在爱中见耶稣的基督，一直等到他再来。除了晚餐，向后是什么？指着我们蒙拯救出罪恶。那么向前呢，是指着耶稣基督在荣耀中要怎么样，要再来。所以向后是指着我们蒙拯救出罪恶，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样。那么向前呢，是指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他要再来，也指着以色列百姓要进到迦南美地一样。那么圣餐神国的家宴是怎么来的，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圣餐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这个很重要，在福音书当中有记载，在我们今天所念的圣经 也讲到了。那圣餐当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就是杯跟饼跟杯所代表的， 对不对？那饼是代表主的身体，那掰开这个饼或剥开这个饼，是表示主的身体为我们怎么样舍身了，为我们舍身了，主舍弃他的自己的身体建立教会，为他的身体，每位信徒成为他身体上荣耀的什么一个肢体，所以是拨开了。所以我们拨开分给每一个人，分给每一个人，大家一起来同享这个身体的奥秘。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从什么一位圣灵怎么样受洗，受洗我们就成了什么，成了一个身体，然后我们要同隐于一个什么，同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在养活我们，圣灵 在让我们吃，在让我们喝，所以同隐于一位圣灵，让我们这个 属灵的 身体、啊、可以成长。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饼和杯中的这个葡萄汁是代表什么，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是主与我们立约的一个血。所以耶稣说、他牧师在主持圣餐的时候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是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主流出的宝血是什么，是为我们流出，是主于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所立约的一个血。哇，是用血根本立约，不是用嘴巴，不是 用纸张写下来，而是用他的血根本立约。我们再看到圣餐的意义，在圣餐意义当中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那通过这个圣餐呢，我们纪念主的死，耶稣基督借着 圣灵使我们在主的光中不断被洁净，不断的被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与基督怎么样更深的联合，更多经历与基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生命得以成长，迎接主的再来。这是什么，是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用我们现在讲的话，是为我们特别量身定做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特别是量身定做的，从罪当中他怎么把我们带领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经历基督的同在，让我们更深的与基督联合，然后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生命得以怎么样成长，迎接主的再来。这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这边五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一起来念来。主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弟兄姐妹看到没有，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如果你在练其他 的这个往下练的话，你会看到一件让你觉得蛮讶异的事情。当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可是那个时候门徒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能理解这句话，有的很多很多怎么样离开耶稣了，因为他们说这句话太难了。弟兄姐妹，耶稣的话是真的，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记得经常守圣餐，经常吃主的肉喝他的血的人藏在他的里面，那只要我们在他里面，他也怎么样藏在我们里面。从这个第六章一直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耶稣讲什么，讲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 他说我是葡萄树什么，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一直 讲到第五节，他说我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就可以 要多结果子，这多结果子对不对？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耶稣在强调这样的一种互属的关系，互相相连的关系，他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说明我们跟主自己的关系。所以你说圣餐的聚会不是祈求也不是代求，而是什么聚会？是个感恩的聚会，因为连接在主的里面。因为借着圣餐的聚会，我们看见我们是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在借着圣餐的聚会，我们纪念神的爱，在我们不配爱的时候，他爱我们。就像我们在罗马书啊，告诉我们说第五节。第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还做罪的时候，神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对不对？为义人死是什么？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做罪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怎么样显明了、显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这么的宝贝，我们的信仰是这么好。我们在庆祝我们教会四十年的时候，我们想说，这四十年神的信实。不断的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不管还在我们当中，或是过去的已经在天上的，或是未来的人，我们都能感受到圣灵、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继续在掌权。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当中，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讲到圣餐，这两章我们读过了，都讲到圣餐。那既然主的血为我们流，那主的身体为我们拨开，但是呢，第十一章重点在于纪念主的死所建立的信徒与主的关系。一个是信徒跟主的关系，弟兄姐妹，信徒跟主的关系。那第十章的重点在于什么？在纪念主的死所建立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是什么？讲到信徒跟信徒的关系，就是、弟兄姐妹的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什么？有人已经吃饱了，有人已经喝醉了。有人还怎么样？还没吃，还在挨饿。那讲到弟兄跟弟兄姐妹当中，讲到教会的生活，但第一个讲到是什么？是跟主的第十一章的众人讲到什么？纪念主所死，建立信徒跟主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圣餐要表明有这么有两种，一个是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谁的关系？我们跟信徒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只有从圣餐的当中，我们看见清楚，看见两个导向。一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什么？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本身这个圣餐桌是什么？我一直在教旧约的时候讲到，圣餐桌就是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十字架，重的跟横的。我们讲到圣餐桌本身就是旧约时代在会幕时代当中的什么？铜祭坛。那个铜祭坛到现在时代变成圣餐桌，那个铜祭坛是要献上的。献上祭物的，而在新约当中的圣餐桌，我们说是摆了什么饼跟杯，而饼跟杯是怎么样分开的，也就是表示这是血跟肉。当血跟肉是分开的时候，表明什么？那是死的，是血跟肉才会分开的。所以我们保罗他说，我当时传给你们是从主所领受，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被出卖那天晚上，拿起杯来祝谢，对不对？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照饭后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心，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对不对？你们每逢吃这杯是表明什么？表明主的什么？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什么？他再来。主死的，但他要怎么样？他还要再来。这是我们所圣餐的一个非常一个 basic 的一个什么一个重点跟一个 foundation。 因为主死了，所以以后的主怎么样？又复活了。而复活的主在神的右边，他要怎么样？他还要再来。所以每一次我们所圣餐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情。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死了，让我们活过来了。但另一方面，他从死以后复活以后，在父的右边，他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他再来要做什么事情？他再来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接到天上与父在一起，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说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再来。他再来不是他再来这件事情而已，他再来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像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在这个地上还活了四十天。在四十天当中他做什么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什么？他每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讲什么？他在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他在跟你们讲说神国的事情。弟兄姐妹，神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交代他的学生，就把握那复活的四十天，一直在他们讲那个什么神国的事情。四十天，我们已经四十年了，我们求主正在向我们显现，来向我们讲神国的事情，让我们好好预备自己来迎向另一个四十年。这是为什么这个礼拜六我们特别安排，在从年初去年年底，我们就安排在11月10号要做这个我们教会的圣公研习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心意跟弟兄姐妹讲。为什么在庆祝完了以后，40周年的庆祝完了以后，我们才做这个事工研习？因为必须要看见神对我们教会未来这40年当中要怎么样去转型。一个教会能够守住40年不容易，但是我们未来40年还是这样守着吗？还是这样扶着要把它维持而已吗？或者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见证神的信实，来见证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记得过去很多人的付上他们的心血跟心力，一直到现在这个棒子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这个棒子交到下面去。在这整个连结串的过程当中，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在神面前祷告的，不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是整个 CCCSB 在面对未来40年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希望这个礼拜六弟兄姐妹都能来。那我们看到统领基督的血是指什么？信徒间的一种交通。统领基督的血就是喝杯的时候是什么？信徒之间的交通。那统领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是指信徒之间的什么合一？因为合一以后，我们又是要才能交通，所以统领基督，我们是先什么？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是要指基督信徒之间的合一，这个很不一样的导向。那我们看到领圣餐当中当感谢的三件事情，当感谢事情，如果从我们的 PowerPoint 上来看，就是第一个是感谢主舍身体流血，使我们与主联合，得到新生命，对不对？那再一个就是感谢主舍身体流血，使我们得生命。第三个是什么？感谢主舍身流血，等候主的再来。我很简单做一下解释。那第一个讲到说，感谢主舍身流血，使我们与主联合，得到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这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有份于神性情的生命。守圣餐，我们要领受的生命是什么样？是领受有神的什么性情的生命。所以我们得以什么神和好，得以进入神的国。圣餐是神与神和好的一个宴席，也是立约的什么一个宴席。所以圣餐是很这么重要的。那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我们都会背，对不对？他说若有人在哪里？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而且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变成新的。只有我们真是在基督里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愿意不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事情已经过去了。有时候神要我们纪念过去，有时候神不要我们纪念过去。有时候神说当思想从前的事情，但有时候神不要我们去想太多，我们就想要定睛的跟他走。我经常会引用到何神心里的见证的第三课的阅读文章，最后一句话说，主耶稣是什么？那是从基督王国跟基督国度蜕变的，从一个基督国度的一个，从一个基督王国的一个蜕变，一个衰败以后，我们看到现在的基督的国度不断的怎么样在成长。而第三课用一种树，就是在犹他一种树叫什么树？潘多树，有没有记得？潘多树就是一棵而已，但是它分很多很多很多金黄色，对不对？在犹他那个地方， 所以一棵树都变成好多好多，整个基督国都不断在向外怎么样，向外扩展出来。而那个扩展出来，所以在那个阅读文章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耶稣说不管基督王国怎么衰败下去，但是基督国度怎么样会继续成长下去，因为耶稣说什么，此时此刻与我同行，过去四十年已经过去了，未来四十年我们要怎么样，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说此时此刻与我同行，就跟主 一同走下去。如果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个，我们感谢主舍身流血使多人得生命。圣餐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与众圣徒怎么样合一。圣餐表示我们跟众圣徒的合一，跟众圣徒的一起的交通，对不对？是彼此切实相爱的宴席。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圣餐的定义吗？圣餐定义说要和他人怎么样，是以什么，以人怎么样联合，对不对？然后建立什么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向我们见证这件事情。特别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什么？他说：“正如什么人子来，正如耶稣基督人子来。”他说：“不是要人怎么样服侍，乃是要什么样要服侍人，不但服侍人怎么样，并且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哦，你知道说这个是大概服侍当中的最高境界了。耶稣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要服侍人。你能想象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是要服侍你的吗？如果你也相信，你也知道说神的话是真的，而且这句话耶稣讲的没有错，是来服侍你，那我们要不要服侍他？当然要服侍他，对不对？我们 要不要服侍别人？当然要服侍别人，因为耶稣来服侍我，服侍他，服侍别人，对不对？我们要照他的样式怎么样去服侍别人。那去服侍不但服侍是这样子而已，耶稣说为了爱的缘故要多走一里路。那一里路是什么？并且要怎么样服侍到 要怎么样，要舍命，而且要做什么？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如果你服侍到这个境界，如果你服侍到这样 一种氛围里面，如果你真的是并且要舍命，服侍到舍命在做多人的赎价的时候，我想很多人生命会被坚固起来，很多人信心会被建立起来，很多人在你的服侍当中是蒙福的，很多人在你的生命，在你的服侍当中，他们生命的火花会被点燃起来，会跟你走上这条服侍的道路。我想这是我们在四十年以后我们必须要想的。第三点讲到感谢主舍身流血等候主再来。现在我们的心，我们是什么？是心灵跟主交通。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手圣餐，我们是心灵跟主有交通，对不对？当主回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怎么样？他要迎娶教会，什么样为教会做他什么心腹。所以某一个意义来说，我们教会大家都是什么？都是童女，我们童女。但是在圣经当中二十五章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那十个童女当中你要做哪一种童女？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只有聪明的才能坚持到预备有，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娶教会这个心腹童女的时候，才跟王一起进到那个喜乐的这个婚宴里面去。二十四章马太福音讲到君王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也在讲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主会的时候，耶稣基督要迎娶教会为心腹，在羔羊婚宴的日子里，就是耶稣基督要与我们喝新的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是喝新的日子？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喝新的日子就在那一天要来临。所以圣餐是盼望的宴席，也是一种爱的约定的宴席。就耶稣基督以信他的人来做这样的约定，到那一天他要这样做。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两千年来了，主他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怎么样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怎么样沉沦，乃愿怎么样人人都悔改，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姐妹，每次在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不配，但我们满满的看见神的爱跟带领。那么最后我们来讲到参加圣餐， 有什么特别的限制条件。那在这边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下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这里说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按什么理？有四件事情，是到底是按什么理？有四件事情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件事情，必须怎么样信而受洗的人才能领受圣餐。有时候在领圣餐的时候，牧师会讲这句话，有很多时候牧师会忘记讲这句话，应该是要做这样，每次都要做这样的提醒。所以必须是信而受洗的人才能领受圣餐。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个弟兄，他有一天他就是掉着眼泪告诉我的，他说他想受洗。我说你为什么想受洗啊？他说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我特别特别羡慕已经受洗的人。我说你在羡慕什么？他说我每次你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多么羡慕啊，能够成为你们其中一员，来领受基督的宝血跟基督的身体。我是多么的渴望我是其中之，但是我还没有，所以能不能为我受洗，我愿意上6个小时的那个慕道班的课程，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洗礼。后来我为他们夫妇来做这件事情，来为他们上了6堂课之后，他们就受洗。在下一趟的这个圣餐的时候，我看他们来领圣餐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掉眼泪。那时候我在信义会，你知道信义会的守圣餐不像我们这样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等着人家送杯送饼来给你，不是。信义会是个讲台，是这样子的，像这样子，它外面是一个有一个像一个栏杆，像那个像的栏杆，但在外面呢有一个地方是跪着的，所以每个人都守圣餐是出来以后，一波出来以后就跪在前面那个地方。那我跟一位执事就开始，我先给他一个饼，然后再杯，一个执事给他杯，那每次都要叫他的名字，耶稣基督，就是耶稣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为你舍的，你每逢生的时候这样纪念他。我要叫他的名字，一个一个，之后我带他们做一个祷告，他们又回去了，下一波又来。所以我在信义会的时候，那只有200-300个人，所以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要好几波人才能守得完，不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是自己要出来领受的，而且很前他们每个手都要弄这样子，然后就放在上面，所以这样就这样吃，然后杯也是这样子拿下来，这样子。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说每个就是每个教会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就是那一点，为什么那个弟兄那么羡慕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一个人如果说他是愿意信主但不肯受洗，这个人的信是不确实的，不能领圣餐的。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2:37，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哦，这是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第一次讲到3000个人受洗的时候，当他们听了彼得讲到非常的扎心，他们就问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很重要的几件事，一个是什么？个人要怎么样？要悔改，要悔改以后才怎么样？要奉耶稣的名怎么样受洗，然后受洗我们叫你们的罪怎么样得赦，然后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姐妹，这个次序不能变的，这个次序不能乱掉的，是个人悔改是第一个，是向谁悔改？是向神悔改，是向天父悔改。弟兄姐妹，你记得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在15章讲到那个浪子，他离开家以后，他在帮那个帮人养猪喂猪，他要回家以前他开始喝手，他在预习他要跟见到父亲要讲的话。他讲的第一话是什么？他说他见到父亲的时候跟说父说什么？父啊，我得罪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是天得罪了，为什么得罪了天？他怎么说得罪了天？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在最终我们生下来的亚当得罪了神，我们在这个罪上我们都同样这个罪，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怎么样，要每个人要悔改，要向神悔改， 然后向主悔改以后什么？向奉耶稣的名来受洗，然后叫我们的罪可以才可以得赦免，这才是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所赐的圣灵是一个 bonus 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在这段圣经当中你看到什么？你看这段圣经当中你看到什么？悔改奉耶稣名受洗，对不对？这一句话在三十八节当中看到什么？三位一体在里面。因为悔改是向神悔改，耶稣的名受洗，然后什么领受所赐的圣灵，就在一节当中就讲到三位一体在其中。弟兄姐妹，这是个何等庄严的一件事情，这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我们必须要这样去确认它，我们必须要去相信它。我最近啊，跟小曼在上那个慕道班的课程，我们已经上过两次了。他的见证，他的分享让我非常的感动。他来美国这么久以后，他这次是真的，这次是真的。他说没有人逼他，圣小梅的那天晚上所结的果子，这件事情是多么美的一件事。以后你会在这么聚会圣诞节当中听到他亲口向你们说，他是说啊他的这个见证。那第二个是我们要领受圣餐的这个祝福的话，我们要领受这个圣餐的祝福的时候啊，必须注意内心的准备。换句话说，对，换句话就是说，就是对神要有饥渴慕义的心。那么在领受圣餐的以前，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诚恳、安静的祷告、存感谢、敬拜的心来领受。所以穆安德烈他说过什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如果在守圣餐前一星期开始准备自己，领受圣餐后整个星期用来默想，你会怎么样？受益匪浅。你有没有试？要不要试试看？试试看，在守圣餐的一星期开始以前就准备了，那守圣餐以后的未来这个礼拜，好好默想，你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三，参加圣餐以前一定要安静心来审查自己，分辨是杯跟饼以及自己。那这边特别讲到第一个分辨杯饼跟杯的代表，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你告诉我们的。那分辨自己有什么 有什么罪，求主光照，先求主的赦免、保血、洁净，然后再领圣餐。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了。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弟兄姐妹，不只是一般罪是罪，而且结党纷争、分门别类也是罪，将圣餐当作平常也是罪。那第四个是什么？参加圣餐的时候不能怎么样？糊里糊涂。有没有糊里糊涂的？必须怎么样？恭恭敬敬，不能马虎，不能随便，不能轻看，不能放松，不要东张西望，要十分慎重的态度来领受圣餐。这个意大利啊，意大利最有名的名望的一个诗人一致的叫但丁。但丁是但是的但，我把这个讲完就结束。但丁他是写神曲的人，他的故事给那些爱东张西望的一个教训，特别在圣餐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教堂领圣餐的时候，但丁因为陷入了沉思，而在领圣餐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跪下。我刚刚讲说大家都要到前面来，对不对？就他到前面来了，他在沉思件事，就他就站着，大家都跪着，他就站着，他就忘记跪下来。他那几个对头看见了，就立刻跑到主教那里去告状了，说但丁怎么有亵渎神，要求来严惩他。结果这个但丁啊就被带到主教那里。那听闻这个指控以后，这个但丁很平静地回答说，主教大人，那些指控我的人如果像我一样在领圣餐的时圣餐的时候把眼睛和心灵都与神对焦的话，就不会有心思东张西望了。显然在整个圣餐仪式当中，他们都心不在焉，该受严惩是他们。所以这个主教听了之后觉得无法严惩这个但丁，而且那些告状者听了但丁的陈述以后也只能面面相觑。但丁虽然是与古罗马的这个时代相隔甚远，但道理上是相通的，心无旁骛，专心向神，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因为神的关系，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大概以下事我们大概都知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个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